Hello，
欢迎来到收敛即兴。所以这是我们的第六集吧，可是它也是我们的第一次在做一个中文的直播。那我本身呢，就是对，就跟中文就是有点不熟悉，所以我今天会比较紧张一点，可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所以台湾的观众们或者讲中文的观众们，欢迎你们来到这个节目。那我们这个节目特别是邀请一些特别来宾过来，然后讨论一些关于有时是关于艺术，有些关于精神，有时是关于自己的健康或者我们对自己的社会跟哲学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的来宾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类，他的名字叫陆小小，也许你们认识他作为 Cheryl。那Cheryl 本身这个人他是从模特开始，然后 Cheryl 最后就是把相机对准自己，然后以进行展示这个探索。那他的裸体自画相机 I am Cheryl。已在世界各地的展览馆被展示，即使到现在，他的作品仍在继续被展览。尽管对人体的客观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否定的名词，但吸引我到 Cheryl 的创作的确实是。他怎么利用这个客观化来解放自己和他的艺术？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Cheryl 来参加这个节目。Hello，终于来
My
了。
pleasure. 哎，你
So，
知道卢小小的意思吗？
来解释一下。
你知道卢小小，就是他其实是闽南话啦，就台语啦，就很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说，你会说闽南话，我不知道闽南话会不会说很卢，你很卢小，你听过吗？
没有听过，这因为我是福建人，那也许
真
福建人我们没有这个
的
话，这个
吗？这不是
说
福
法。
建话就对了，就是台湾会讲你就鲁小欸，就是你很烦啦，就是你很，这很难用中文解释，就是一个，就是你一直赖，一直赖，然后一直撒娇，然后一直要，反正就很鲁，这很难解释，那就是一个有点烦人，但是可爱的，就是有一点可爱的烦人，然后就是。你一直熬，就是好不好嘛？好啦，陪我去啦，好不好嘛？然后你就一直撸，然后最后别人答应你，这样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很撸的过程，它是一个形容词。
Oh my god！可是这是
卢
你自
小
己
小就
取的
是，
吗？你自己给你自己取的吗？
对，
你怎么会 取
因
到
为
这个
他
名
们都叫
字
小小，那很可爱，很酷啊。因为我记得蛮撸的，撸起来的时候很撸，就是很烦人。就还蛮固执的，是很固执的人。
的确啊，的确，因为其实我也是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每个人有这个层面啦，我觉得。对啊，
对
因
啊，
为
对啊。
偶尔你知道我会看到我在路上会看到就是很壮很壮那个男生，然后他会配着就是他女朋友，然后我同时就会一直看到这些人就觉得啊，这个男生会不会很鲁？他会不会有他的那个很撒娇的那个面目？虽然他看起来就是那种刻板印象，每天去健身的那种人。就表面上看的东西会，对我来说会引发我的那种想象力，就这个人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层面？
会有反差，
对，那个反差度很有趣啊。
对，对啊，那你觉得你最大的反差是什么？
我本身嘛，
你的外表跟，对。
我很鲁。你
你
可以
不
问
是
我女朋友，对我超级超级鲁，对，我
你
是，
是啊，天哪！
对，人家看我整身就是整全身就是刺青啊，就是感觉到有一种刻板印象在，可是其实我觉得我蛮温柔的，然后我反而觉
卢
得，
的相反是 就是你很干脆，就是卢的相反。
嗯嗯，
果断果决。
是吗？
对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很不要就好不好？我们出门好不好？不要好，不要就不要，就是 OK no problem、
oh,
就很快速，就是他的想法。然后卢就是哦，我想卢俊陪我嘛，拜托啦。然后就是很就是有点撒娇又很烦这样。
OK， 我一点也不烦。我哎 shit， 这个我不可以，我不可以自己说，我不可以自己说，我要问我女朋友，啊问我朋友。你会觉得我很烦吗？我在跟 Ben 讲话，他是我助手，今天有个助手，谢谢。
那你问他，你问他觉得你最反差的是什么？
你觉得我最反差的是什么？
可以不要回答吗？
哈哈哈哈哈！不要回答。Oh my gosh， 他只要就是点那个荧幕就好了，算了。这可是这也是我觉得就是蛮好牵到我们的话题，就是你在做这个摄影的时候呢，你在我一直觉得我看到你的作品的时候，就是你一直在探索一下自己，这是我的感觉。
对啊，
那你在这个过程，因为你做了大概一年多了吧，是吗？
嗯，两年多了吧，三年了，嗯，
两三年的事情，所以，
我觉得当因为我当 model 5年5-6年、
嗯，
但是就是当 model 也是在探索自己啊，然后我觉得就很像在延伸而已。
然后你找到了什么？
然后跟我找到了什么？
Sorry.
就是找到自己冰山下吧，就是水底下的冰山。
Oh my god！
下面的。就是可以看见自己很多，应该是会有察觉，开始有察觉能力，
嗯，
不会就只是觉得你是什么，对自己的那个了解不会只有外表了，
嗯，
啊，蛮妙，就有点像是，我之前在做 body building， 健身，
What？
所以、
okay.
热爱健身啊，所以。嗯那个过程你就会发现你不会只是它虽然你举很重但不是单纯的拿很重的东西而已，是要感觉你的肌肉的用力、
嗯、
然后去感受它，很像在对话，它会跟你它会反馈给你，会跟你告诉你说哦，这个我承受不了，然后你会开始脑会跟它配合，知道怎么使用它，你才能拿得起比你自己体重重的杠片，就是重量，那过程就很有趣。后来就开始健身，开始当 model。
嗯，
然后虽然他是透过肉体来更了解自己，你会开始发现你一直都没有观察自己不知道的肉体，就是我的身体。就我们的主题是身体，这真的很适合。那身体就是很多地方，甚至我常一开始也不知道啊，原来我屁股有一颗痣哦，原来我屁股有一个疤哦。从来不知道啊，对，或是我的肌肉原来长这样，以前可能也没那么常看镜子、
嗯。
我相信到现在很多大部分的人也都不会那么常去察觉自己的身体，不只是外在的，你会透过，
yeah.
因为肌肉跟你的外在一定也是互相有相关的，你的身体健康，内在的精神，从、yeah. 健康到精神到。那个都会跟你的外在有关系，所以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脸色也会不好。然后是当、
yeah.
我是有点反过来，从外在观察回去内在。嗯，
可是其实这是在，特别是在表演艺术层面，我们常用的一个系统，就是从外看内。然后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体本身它有一个记忆力在。所以这个记忆力就是它被存在我们的肌肉的每个细胞，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
对，
那我们把这些东西就是称呼成一种喂养，这也包括我们对社会的态度，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理论，嗯，想法事业。
嗯，
所以当我们其实在健身的时候，我觉得你也许是因为你对你身体比较敏感，可是它 对啊，就是一个对话。他们如果我们真的去把它给挖深的话呢，我们其实可以找到，就是哎 ，you know， 我看到，我看到这个人就，我我的身体会被 trigger 到，有这个也许这个肌肉会突然紧绷起来。但他们我们无法很理性的去了解说，哎，看为什么？我们只是知道，哦，这是已经被 program 的一个反应，要怎么去解放它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会观察，对，
yeah.
会发现，就是观察到这个是现象发生。
嗯
嗯，
那其实我觉得，我因为我对你的。特别是在怎么讲，跟大自然有配合的一些照片会比较有兴趣，因为我们曾经也是有谈过这件事情，其实谈到恐惧感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到你站在海边，我就说看太小了，会不会被冲走？
啊、
我特别怕，
你这么恐惧啊？
我有点
不会，我离海很安，我很安全啦。对，但是我小时候有点山上的小孩，就是我每个礼拜都去山上，因为我的奶奶住在山上，住在阿里山上，然后每个礼拜都会回去，所以就会觉得有一个部分，就我觉得我精神有一部分都在山里，就是。嗯，就很好像他是我一个很 close 的、很密切的好朋友这样。
嗯，
然后，对啊，开始前阵子天气比较好，就很爱往外跑。然后，那么聊身体，有些东西我觉得很妙的、欸，就我现在开始拍照后才开始去回想的，就很多东西有时候我都没有那个意识了，就忘记了，我没有想过为什么，但是。我前几天在想，为什么我第一次在户外裸体是什么时候啊？然后就想不太起来耶，就是好像还没有拍照，我就会这样。就是有时候去山上很热，然后没有人，因为就是很没有人的地方，然后我的爸爸妈妈也不是很在乎，所以好像小时候就会这样，就不穿衣服了，就从来没有去想过，就是这是一件。欸，很特别的事。
嗯，
然后我真的忘记我第一次在户外然后裸体是什么时候了，就小时候好像觉得就是这样长大的，根本就没有来第一次。
可是正好、啊、
我只要在野外想要尿尿，我妈就说去路边啊。那你哪里找不到厕所啊？
这很屌啊，因为毕竟就是你的这个喂养已经包含了这个自由，因为我必须要跟你解释一下，就是在新加坡我们没有海，就是我们一个小岛嘛 ，right？
哦，真的吗？
对啊，我们新加坡是一个小岛，所以其实有海边，可是我们对大自然的这个连接不会说那么强，我们没有办法说 OK， 我们随时要去爬山就爬山，我没有山可以要爬的。Yeah，
真的。
Yeah， 其实因为它是大城市嘛 ，right？ 所以大城市也是它包含了它自己的一些规则，还有它的一种潜意识的法律。所以，甚至我要去
你一个土地。
Yeah， 因为你知道，其实小时候你要去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有吗？就是广场里面不是有那种喷水池，然后那喷水池会就是。这样它会连续一个 pattern 来喷水嘛？干，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很想去，我很想进去那个喷水池，然后去那边玩。然后我妈一直阻止我，你知道吗？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大概17、18岁的时候，然后我去拍片，
哇！
结束的时候大概就是7、8点，然后我刚好丢失了我的手机，我弄丢我手机。然后我那天是特别崩溃，然后我去了这个广场，小时候一直会去的这个广场，然后我看到这个喷水池，然后就是站在那，然后我又很崩溃的那种状态，然后突然间有一群人就是过来，然后说，哎，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然后我说，我放， 然后他们其实就是大概是三十几岁的上班族，然后他们把一堆棒棒糖放在那个喷水池中间，然后他们就是拉着路边的人，就是说，哎，你要的话就跑进去，跑到中间，然后拿一个棒棒糖。如果你可以拿到的话，你完全没有把自己弄湿的话，你就可以留下那个棒棒糖。然后我说啊，干嘛发？哇，超级荒谬。然后我直接冲进去，然后拿那个棒棒糖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啊，干，我不想离开这个地方。崩溃到这个样子，我觉得我很想在这里玩。我跟他们玩了大概一个半小时，他们是我在我这个故事，我生命故事里面就唯一的一些英雄，一对英雄就是这些人，就是上班族，礼拜五完全没有事情做，就是做这种事情。干，很屌。
所以那个喷水池本来就是可以给人进去玩的，
对，可是通常是小孩子。Right, 常常是大概五六岁的小孩子，那些看我这些高高瘦瘦的，跑进去拿个棒棒糖，
然后你就全吃了，但是很开心，
超级开心啊！我直接上半身裸体，然后就在那边就是跳，是一种社会的抵抗。那是，我觉得被压抑了太久。
哦，对，
啊，干，干，我要，OK， 可是当然这是一个算是比较就是日常的那种形式，可是你好像有你把自己称呼成一个 BDSM 的表演者 ，BDSM 的表演是什么？
就是 BDSM， 它是四个英文字母组成，但是各自有各自的意思，所以有 BD， 这个就维基百科都有啦 ，DS 和 SM。对 ，BD 就是绑绳子的，然后 DS 是有点控制的，控制喜欢玩控制的，又喜欢玩 SM 的，就是。施虐受虐的，但是我们都会统称，就是全部都是有点 kink， 然后就这类型的啦。因为你要去区分很细，实在太多了。然后真的去区分很细，到底有哪些分类，其实是也没有什么意义的。就是，但是又要让人家稍微了解我们这样的嗜好，所以就是我们都统称 BDSM 或是 SM， 就同样的意思。就喜欢施虐跟受虐。对啊，但是我很小就发现我很喜欢，然后也蛮多的，医学根据是在讲说，人的欢愉跟痛苦其实是同时的，是密不可分的。
啊？OK， 来，
人的欢愉跟痛苦，就像是甚至女性的高潮、男性的高潮都是跟痛苦，就是它有一个。连结在，但是科学家还没找出到底原因是什么。就是还蛮多的过程，其实不一定过程嘛，反正在女生的高潮蛮多是存在着一点痛苦的，不一定是 SM 类型的，有可能是其他肉体的疼痛，或是身体的疼痛，或是对，就还蛮妙的，那个神经是有痛觉的。
可是你说如果你小时候就已经知道你喜欢这件事是怎么出来的，你怎么发现到这个东西？
我小时候就很爱那个我小时候完全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我就超级单纯，也没有想过坏，就是有看那个电视啊，但是就是有一些剧情就是各种啊，像是老公打老婆的影片，或是。那种古代宫廷剧，那种中国宫廷古代的，就是什么拖出去赏他50大板之类的，然后就很兴奋，我就一直在那边看。我就小时候真的好爱这种，然后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我就会一直看，然后看到同学被老师打，我也会兴奋，就是会就觉得啊、哦， 爽哦，然后我那时候也不会觉得爽啦，那时候只觉得哦，就是你会看得目不转睛，会很认真、很专心。然后我也不觉得，就是那时候你没有什么意识到什么是什么叫正确，没有人就是那
嗯，
个很天然，所以我也不觉得我有问题。
它
然
是一个
后我
天
当
然
时
的
没
好
跟我
奇
妈
心，
说我好爱看这个哦，我就不觉得有问题啊，所以我妈也随便我这样。然后后来就是。我才发现，我每天都会看一个8点档的片头曲，就是影片前面的片头，会唱一首歌，然后那个歌里面有老公打老婆的画面，然后我每天都要看，然后他也每天都播，一直到有一天他
每
不
天都
播
打。
了，然后哭了，我就跟我妈吵说我要看那个，然后我妈说没了，我说为什么没了，我就一直很毒啊，
Oh my
然
God！
后。然后哦，还有哆啦 A 梦，我也超爱看哆啦 A 梦，因为那个叶大雄，就是男主角会被老师打，然后会被胖虎打，会被老师处罚，然后就对那个剧情特别的哇哦，就是很热爱。然后我就，但是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我喜欢 SM，甚至到国中，我国小我就开始喜欢被一个老师打，他一个男老师，然后。他很用心，他是个很棒的老师，然后就很喜欢被他打，就是我会兴奋，回家都会想念。然后我大高中的时候，国中、国小、国中，我都喜欢暗恋老师，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啦，就是很单纯的我自己单方暗恋。然后我就知道，那时候我就确定我喜欢被打了，我喜欢在某些剧情下，就是享受那个，我会享受那个痛觉。然后我都不敢跟人家讲，然后我还会说跟别人说我没有喜欢 SM，我只是喜欢被打，这 样很 funny 吧？
可是也是因为你
就
从
是一个
小
比较
就是没有
熟
那个
悉，
标签被贴上去。
对
所以，
对，但我小时候 SM 是很有标签的，就是台湾人对 SM 这两个词是很觉得很变态的，在那个时候，在十几年前。然后他有一些原因啦，也不是台湾人，就是大家一方面是不够了解，就无知造成的恐惧。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有新闻，就是有人玩 SM 不小心玩死掉了，所以一般人就会怕。对，但那是意外，可是我们就害怕，所以那时候对 SM 是很污名化的，所以我就也不。就是连我自己被教育的 SM 这两个词也是代表着，就是变态、暴力、血腥，然后虐待他人。可是这其实不是真的 SM 要的意涵，是在双方都愉悦状态下才叫 SM，不然那就只是虐待，就不是所有的虐待都是 SM。
对，有人虐待就是虐待。
对，那就只是虐待，你没有享受那不叫 SM。
对，因为这个东西也是有
那
牵扯
蛮
到
有
选择
趣，
权
就
的啊。
是，对呀，对呀，那种感觉，权力，我一直都觉得那个权力的很有趣，因为，我让一个人对我施予痛觉，但是他的权力其实是我授予的，我给他这个权力，让他施予在我身上，所以其实我才是那个有。就是操控者，也不是操控者，就很难形容。就
对
是
你
我是有权利的，我可以
，yes，
说 no，我随时可以说你没有了，我收回。对，但是那种感觉就是很妙，就是两个人之间，然后一种信任，一种爱，所以那个中间的情感流动是很强烈的。然后那个肉体真的也不会离开，就是你会感受到你的疼痛。然后他给你的疼痛，你给他的肉体上的回馈，你会有感受吗？你会感觉到痛，你会给他回馈，然后是那样子的流动，造成两方都会觉得是欢愉的。
可是我好奇，就
对。
是在那个状态下，你会不会觉得就是你跟你身体本身会有一种抽离性？
不会呀，会超级 mix 哎，我觉得反而都不会， 不会抽离，因为那个痛觉你是逃不掉的，就是你会一直感受到的，而且那个身体给你的感觉跟你给我精神的感觉是超级强烈，然后就是会强烈到就是对方有一点点迟疑你都是感觉得到的，
嗯，
就是他有一点点怀疑犹豫，他的任何细微的情绪你都会很确定的感受得到，或是还蛮明确的，就是他因为他会必须要观察我的状态，然后我的反应，我的叫声来决定后面的路怎么继续走，这样或者要是不是要更用力，或是要怎么样的反应，所以那个流动就是我的肉体会很明确的跟我精神结合，就是他会哦，就是我也会观察到对方的感受，会非常非常的亲近，会很 close， 我就常觉得。有一些朋友就是比较单纯的朋友，但是我们生活上就只是朋友，
嗯，
但是我们会一起绑绳子玩绳服，然后或是练习，也有可能表演，因为我在做绳服的表演，我这个礼拜六下个礼拜六20号也有一个表演，19、20号在台南也有表演，然后但是我们练习的过程就是就我平常其实跟他会有一点点距离感，就是我们就单纯的好朋友，对，然后但是一到我们碰绳子的时候变得很贴近，他会抚摸我的身体，他会给我感受，
嗯，
然后我也会反回馈给他，就是我的反应是他就是喜欢 SM 的人并不是喜欢虐待别人，就如果接受的那方不是愉快的其实会没有任何感觉，他不是爽的，你会觉得绑人的那个人或是施予的那个人会很 sad 很落寞，因为就是他的快乐来自于对方的开心，
嗯嗯，
对方的快乐，然后他是会一个好的循环这样子，然后我会觉得我的身体就被绑住，那个精神是很自由的，因为就真的觉得这是我是享受这一切的，然后我不用任何的隐瞒我的身体，就是在日常其实好像比较多身体跟精神抽离，就我肚子饿但是我不想去买东西吃我就知道我很饿，但是我的精神就是哦又要吃饭，很多这种状态，但是就是又会想的东西但跟做的东西在不一样的，可在那时候你的脑袋也没什么，很难飘走，很难去想别的事，很难想说我下个礼拜三要去朋友的婚礼，不会，你完全不会想到这种事，就是你会很专注在那个当下，然后去感受你的身体，你脑袋会完全的，我自己啦，脑袋会完全跟身体结合，
嗯，
所以会觉得很 free 耶，欸，就是很愉快，就是这世界没有什么困难这样子。
其实你知不知道你在描述的东西就是一个演员，我觉得啦，一个演员在台上最理想的状态，因为他是来自于一种非常敏感一种聆听，嗯，我们在 Fighter Media 所称为一种共感， you know 这个共感，这个同理性，其实他的确是来自于一种我知道我做的这个小小的指示是你可以接到的一个指示，有 you know, 作为我的场地这个伙伴，
嗯，
right， 所以，
嗯，
我觉得就是在做从一个表演训练者的方面，我觉得这是超级超级难培养的东西。可是，听了，
但是你是说两个表演者之间的吗？
Yeah，
两个表演者之间的默契吗？哦，
yeah ，
或是一群表演者之间的？
一群，
嗯，
就看状况咯，因为大部分我觉得我所看到的演员其实会有理性脑会太强，就是在场景下在这个戏的条件里面还在想就是我待会儿要吃什么， you know， 所以并不活在当下，可是这不只是一个对于表演很 很难解答的一个问题或者难过的一个门槛，它反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也必须要培养的一个蛮好的状态。要怎么在日常生活还是能够觉得你的身体跟你的思维情绪全部都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不会被这些东西而操控，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社会，就是不只是社会吧，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上已经是在被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身体给控制呀。这还没有牵扯到媒体这件事情，或者广告，或者政治、right？ 那是完全另外一多层次的东西。只是你知道，就是我好像有跟你谈过，就是好像你走下路边的时候，就是会在脑袋里面跟人家吵架。你知道我在指的东西？
走下路边。
Yeah。
不是很懂。
OK，
什么是走下路边？
就是你在路边，你在走路的时候，就是也许你去个便利商店就好 ，right？ 可是在这个过程，也许你在跟你妈吵架，在你脑袋里面吵架，而是在吵一个好几十年，
生气一个人，
有可能是生气，或者甚至是一开始就是不生气，可是一直想，然后一直假设这个东西出来。就把自己惹到很生气。
对，对对，我对男朋友很容易这样，就是有时候也讨厌自己这样，你知道吗？就啊干，就是心里就会有一个，可是我觉得那个还是必须要解决，它就是有一个东西在那，一个结在那，
一个缺乏，
需要去把它捏开。
嗯，
对，然后就是必须要去，我会脑中跟他吵架，然后现实也会再跑去跟他吵架，就说你上次这样子还让我生气，然后就觉得干，你怎么那么久以前了，怎么还会这样啊，蛮好笑的。
可是这是穿越时空啊。
哦，这很痛苦啊，但是也会突然想到好的事啦，不一定是吵架，可能会突然因为我蛮容易在被环境影响的，就是某个环境，然后就想到以前跟某个人做的事，然后开心，或是某个感觉，某个感觉又突然被想起来，然后就觉得，哇，好想念一个人，这样，有可能是好的，好开心，就是五年前这样之类的。
可是他是一个选择，
为什么会说到跟一个人吵架？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选择，就是。我们的脑袋包括思维跟情绪跟我们的身体是一样是可以被训练的，然后就是在你刚描述的一整个过程，我就是觉得你的身体被训练到你可以在做深呼的时候呢感觉到最高的一种欢愉。Yeah。那当然这个东西非常的立体，它非常的具体，因为它是毕竟它在你肉体上可以感觉到的东西，你可以看到那个绳子，你可以听到这个你的伙伴在做这件事情，它是透过我们的这五个感官变得非常的具体，可是当它存在在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维这些比较非物体性的东西，比较抽象的那一层面，比较微妙的那一层面的话呢，哦，那这个东西变得非常比较难，但是它还是可以被训练 它是来自于一种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可以选择在你的日常生活，你的思维上跟情绪上，你可以选择欢愉还是痛苦、自我折磨、生气，你会选择什么？
一定是欢愉啊！
Yeah， 非常好的选择。这没我觉得很，除了演员以外，我觉得很少人会选择其他的，因为大部分的演员说，我会想要感受到一切，的确，可是 要感受到一切，就它的前提就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一种距离，所以这个东西不会延长过你想要它到的那个程度。
对对， yeah. 就是你有办法抽离，对，要把自己拿出来，抓着出来，
不然生活难过啊，人生会超级难过、
啊。是啊。
所以我好奇你怎么跟你的表演对象培养这个安全感或者这个信任感。
嗯，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就平常练习的时候培养的，所以会常常都跟固定的表演者，我就会有一点跟他非常的有默契，也很搭，所以就很常跟他一起合作。嗯、我觉得，当 model 也是哎、欸，当模特儿其实蛮多时候当模特儿的状态也会有一点在演戏，就是要配合不同的摄影师。我要观察他，然后试着丢不同球给他，看他特别爱哪一种，然后就知道。嗯，这个人喜欢什么样类型的，那我们就会走那个方向。其实模特就会有一点比较柔软度，就不会永远都是同个 style， 这样会很无聊，所以就会看依照对方的需求，然后变成我还是我，但是我可以演出你要的样子。就很像人有很多个面相，只是好，你要看我可爱的面相，我就给你看我可爱的面相。你要看我很冷静，那我就给你很冷静。就是有一点，所以有一点像演员。然后，其实我觉得演员应该也很像吧，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不同的人类的不同的拥有的不同面相去模拟，然后展现出来。很多的东西之所以可以跟别人共鸣，很多都是因为你有我也有吧，就是的情绪啦，我在讲情绪、嗯、你悲伤的情绪我也可以感受到，所以我可以感受到共鸣。如果你在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会特别的开心，然后完全无法理解，我就真的会，我是观众可能就没办法共鸣，我就觉得OK。所以那些感人的东西就是这样来的吧。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取决在这个表演者本身的训练是什么，因为有一些方式、嗯、有一些表演方式的确是 OK， 我们再展现一个表面出来 right， 那他们到底有没有去认知这些个表面是完全另外一个方式。我比较喜欢的东西就是这个形式本身怎么去展示你自己个人的本体。我们是用这个剧场或者艺术的形式来绕一大圈回来到你的本体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东西这个过程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在跟这个形式挣扎，你知道我意思？
嗯，
就好比说，我不知道模特会有这个有这个讨论嘛？可是他比较像是，因为我经常有在跟你讲，我比较喜欢当那个后台的后台，我喜欢观看后台在发生的事情 ，right？ 所以他比较像就是。如果可以假设一下，就是模特跟摄影师之间的那个讨论，包括两个人的不愉快，两个人的默契或者非默契，然后在那个过程 对我来说，那个过程是剧场，那个东西最精彩的。所以他跟最后的画面
讨论的过程
吗？ Yeah， 讨论的过程，你们要怎么找到一个共同语言？内容，
对，
那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难建立出来的一个东西。可是我反而觉得那个东西才是真正的艺术。
的吗？可是有时候我会觉得你有就你跟某些人你就会突然觉得哇靠，就是我完全就他就知道我要我就是很快的连线了，你知道吗？
Yeah, yeah.
有时候会这样，但也有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几次之后或者几个小时才可以大概摸得清楚他要什么，或是其实双方都不是很确定自己跟对方到底要什么。就是我不知道导演会不会有种，会不会有时候会有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然后要等着故事发展。我不知道哎、欸，可能也会有吧，我也不知道。
我个人啊，我个人是没有。我不知道其他的导演会不会有。
会很明确吗？就是知道你的故事要怎么长怎么样。
大概的方向会有，因为毕竟剧情还是要 you know 解答，可是
对，
他要怎么被展现给人家是完全另外一回事。You know how do you want to communicate the thing？ 你要怎么去把这个内容沟通给其他人？因为这个牵扯到啊我们的观众，我们到底有没有理解到他们？就像 you know, 因为你也是有一个 OnlyFans 的平台嘛 ，right？ 所以
对，
我们也是有谈到，就是这个东西它有牵扯到就是色情产业的这个层面 ，right？ 所以当然是有些人的确是想打个手枪就算了 ，right？ 可是有其他人不会否定那个那个平台所提供的一些画面的确是有它的艺术性在。那对我来说啦，一个很特别的，我觉得你走了一很特别的一条线，就是你把这一条很细很细的线走得非常 pro。 你到底你透过什么方式做到这件事情？
哎，我觉得其实花很多时间呢、欸，其实也是花好几年呢、欸。因为我刚开始拍照，我其实会蛮排斥色情的，就是会觉得，哦，我要拍艺术照，我不要拍色情的，我不要拍很低俗的，就是好像一般人都会把色情跟低俗联想在一起，的确很容易，因为太多色情的东西了，然后你看了低俗的，你就会。有这样的认知，也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很大众需求，色情的东西，是一个有点需求，所以有可能很容易品质很差，就像水，你有很容易就是喝到水质差的水，然后你没有去做，就是现在谁都可以造水的时候，就很容易喝到水质很差的水啊，你又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去过滤或是什么。那你喝到几次很差品质很差水，就你在给我原始岛的时候，你喝到很多品质很差水，你就觉得哦，水品质都很差，就很容易觉得色情的东西好像品质都不是很好。所以一开始我真的会觉得我不要跟色情产有瓜葛这样。可是因为我接触的太大量了，我就刚开始当模特的时候就是。整个就是全神投入，就是所有的精力全部在找摄影师啊，当 model 啊，看照片啊，然后，但是我真的非常 enjoy， 然后从来那时候是很没有目的性的，就是我没有我自己那个过程，就真的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很爱这件事，我没有要得到一个东西，我没有很明确的要得到一个东西，就是一开始是有点想要觉得。有点想要跟自己证明吧，或是觉得哦，我可以这么美耶，然后就觉得哇，我很享受这一切。一开始可能是有点想要证明我办得到，但后来发现哇，太有趣了，就是就真的是冰山一角，就是哦很美，但下面有一大块是等着你开发的时候，就觉得哇哦，又深又广，然后好像就是它会让我的心变得宽广。让我的心可以容纳更多我原本可能无知，所以误会的事， 还蛮容易因为无知所以有自己的误解，然后就真的我就花了很多时间投入，然后因为花太多时间，所以很快我就开始无法辨识，因为我们要一开始我想要把色情跟艺术做区隔，但开始遇到一些状况之后，我觉得哈，可是我怎么区隔啊？好，就是没有，它没有个尺规，没有一个定义，全世界都没有半个人可以说，我说这是色情，然后就全世界的人认同，没有这件事，就包含美术馆，可能有些东西也是很色情的，但是我可以说它就不是艺术吗？就是我没有那个资格啊，然后我才开始真的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就是他们很像两个同心圆，然后中间一定有交叠，就是。它可以分开，但是一定会有交点。不可能说我要硬要把它拆开，拆不开。所以就开始真的也花蛮多时间的。而且我后来 就会变成我开始做的事情都在打以前的脸，知道吗？我就觉得哦，但是现在就觉得不行，那是以前无知。但是我会，所以因为我在打自己的脸，所以我就不会去在我现在有的我就不会去怪以前的我，因为我觉得那只是因为无知。所以，我不会去怪那些排斥色情的人。我觉得他可能还没长到那一步，就他人生发展可能不需要走到那一步，或是他还没有想要，还自己还不想跨出那一步，或是他觉得他活在那样子很好，所以我觉得 OK，那是他的选择。但是我不会去，他排斥色情有关系，可是就是我也尊重他，他也尊重我，这样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台湾也是很妙的地方就在这。就是我们虽然可能不一定喜欢，但觉得我尊重，就是 OK，那不干我的事。
呀，因为它毕竟不是你的责任。
对，就对对，那不是我责任。是其实过程中我家人都不是很支持我拍裸照，但是我知道我没办法停止，我就是觉得，因为我没有人可以替我的人生负责，没有人可以。我没有办法说，我听你的，然后我就会很开心，完全不会，我知道绝对不会很开心。那这真的是我自己的责任。我今年得要想要做的事，如果我为了你迁就，所以我不做了，那种是无法挽回的。然后我也没办法得到，就是他没办法，你别，他没办法帮我负责，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认同这件事。所以我就还是得要做，就是我没办法说不，我没办法停下来，我没办法听一个人说，哦，好吧，你不喜欢，那我不要。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对我自己的我的自我实现，然后我要对我自己负责，因为我的渴求这样，然后真的花很多时间才可以接受，艺术跟色情的结合，然后我会发现我其实不是讨厌色情，然后我会开始开发自己，耶，就是。天哪！原来我这么淫荡，原来我会有
因为
这
你
一面，
穿
而且
越
我会
过这
觉
个
得，
东西，yeah。
对，我会觉得才不是只有我这样嘞，人人都可以这样，有这个资格，只是自己决定我要不要。然后就是我可以有很多色情的样子，但是我不是只能有这个东西，它是我一部分，但是我不会被它限制住，所以我也不会喜欢，就是我就只能。做色情，我不，我就我会觉得那个只是一部分，所以，就我不说不会专攻在色情里面，所以我的 OnlyFans 里面一定会有色情的部分，色不色情也很因人而异啊，他可能觉得很色情，别人就觉得这个没有啊，这个很单纯啊，然后他可能会硬，这个人会软，这是很没有办法去定义的，什么样色情？你硬了就是色情吗？那他软了怎么办？就是。这很尴尬，所以我觉得那人家觉不觉得色情，我不管了。就是我觉得我后来只会觉得我自己的质感就是达到我认同的，我觉得它是让我舒服的，让我觉得好看的，激起我的。然后，从其实我小时候也都会看别人写的文章啊，或是分享的一些东西，自慰，哦。我从来不觉得我自己做件事，就是像会有我超级对那种触手，触手或是画那个绘画、漫画，然后很色情的画， 我超有 feel 的、欸，可是他们其实是很用心在画，就是看得出来那个笔触是不是乱搞的？
对，
嗯，画得很拟真，然后就觉得哦 ，amazing， 这个人太厉害，他完全抓到我的那个欲望的点。然后，那欲望，人会有欲望，就是很健康的事，因为我就是够健康，所以我才身体才要想要繁殖，
嗯，
所以才会有这个欲望存在。就我完全不觉得这件事是糟糕的，就它是一个很健康、漂亮、美好的事，但是你不可以是把它，你不可以被它操控啦。当你被它操控的时候， yeah. 可能就不那么健康、美好了，就是你受不了，忍不住，然后你的意识跟你的身体，然后我明明就不想要怎么样的，可是我又做了，然后我又痛苦了，
嗯，
那就是一个没有平衡的状态。然后我就觉得，如果你只要有平衡，我会看别人的东西，然后我会觉得我是带有尊敬的，然后崇拜的，就是哇，这个棒的作品，即使它很色情，可是它是激起我性欲，我觉得它好厉害，就是帮助人类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的东西让别人有同样的感觉，即使激起他的性欲，就那不是好东西啊！就是我不会觉得，就有一些我可能我的裸照，这个对某个人特别有反应，他觉得哇好美哦，然后他就打手枪射了一发，我就觉得没有问题啊，就是你知道吗？我会有点不懂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状态都把射精跟就是对这个人不敬联想在一起，就好像是会莫名的，就你对老婆射精也不是对老婆不敬啊，就是当然我觉得会有那样的想法，有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没有达到身体跟性的平衡，因为性应该存在是身体的一部分，但它不应该是全部，可如果你被他操控了，他就会有点很像是走火入魔嘛，就是一个魔鬼那种感觉，因为他不受你被他操控了，
yeah, yeah.
这时候就是不好的状态，没有平衡的状态，所以自己也花很多很多时间才慢慢可以接受这样子，然后至少我会希望，我就会觉得我必须要，甚至有一点点感觉就是，这就是我，然后我很享受，很 enjoy 这样，就是展现出我的欲望的部分，
嗯，
展现出我欲望，我觉得是骄傲的，但是我不希望让人家觉得不舒服，所以我会有一些平台的限制，我不会强迫人家看，我不会在他不想看的时候。干，你给我看，然后就是贴给人家看，这样子就是会冒犯人家。可是如果他想看，那 OK， 他可以透过这些平台，然后做一个交换这样子。所以现在会觉得我自己活得蛮平衡的。嗯，真的花很多时间呢、欸。
我看得出了，对我来说。你的这个平衡是觉得是蛮明显的，因为毕竟我是从瑜伽背景出来的，所以对我来说是我们要怎么去找到我们的本体 ，right？ 最基本上的本体，能够接受我们的肉体，包括思维、情绪、欲望。Right, 后悔这些类似、
嗯、
让他们继续存在，它是在某程度上是说我们要客观化我们的思维情绪还有我们的身体呀、yeah, 我们有一个练习就是说我们就是在冥想中去一直持续跟自己说我不是我的身体，我不是我的脑袋，you know, Manobuddhi Ahankara Chittani Naham, 我不是我的记忆，我不是我的智慧，我不是我的自我，我不是我的资料知识感官right， 也是有包括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也是有，因为我不是经验者，我不是经验本身，我也不是操弄。创作经验的那个主动者， So, 当我们其实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摆脱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达到我们真正的本体是什么。那对我来说，从这个层面呢，我们的本体就是我们只是一个意识，它是一个扩广的意识力，只是刚好它在这60、70、80年存在在一个肉体中，所以我们能够透过这个肉体
里，
它是在这个肉体而被限制。You know, 我们所叫的 samsara 一种惩罚，它翻成英文就是 bondage。我们被这个身体给绑起来。You know, 所以我们必须要利用或者学会在这个人生中学会怎么去穿越过这个绑架 ，right？ 这个自然绑架。那当我们穿越过这个层面的时候呢，而认知到自己的本体，这个本体本身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欢愉，它的基本状态就是绝对的欢愉，绝对的平静，绝对的和平。You know, 它不能，它无法被拖到哪里去。You know, 那
但是它是一个意识吗？还是也不是意识，就是一个非物质。
它是非物质的东西。它因为当我们讲到它是一个意识力的话，就代表它没有办法被影响。You know, 他们这个东西被称呼成
神。你觉得这个东西？那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不用存活在肉体的吗？
我觉得它一开始就已经不是存在在肉体。Yeah, 因为这个东西
它不需要一个。
Yeah, 它是
这个
大宇宙。它是它叫Supreme Intelligence, 全智慧。就是智慧本身，
有点像是神的存在这样。
对，对。可是现在的我们所认知的神，就是他也是被我们就是困在一个肉体，就是他有一个偶像在，他有一个偶像性，right？ 他变得立体了，我们把他 ，you know， 我们给他一个名字，我们给他一个意识。Yes， 可是在最基本上的理论就是这个东西无法被伤害或影响，它只是一个非常欢愉的观察者，但它同时可以创作，you know， 可以创作现实，也同时是被创作出来的东西 ，you know， 就好比说 ，OK， 如果你现在。他一直会保持在一个大概可以了解，但 you know 很抽象。就 OK， 好，我们来玩个游戏。OK， 你现在把眼睛闭上去。OK， 闭上了。
眼睛闭上。
呀，你闭上眼睛。OK， 然后从这里呢，我要你想象出一个让你觉得欢愉的一件的某个时刻。
要明确的时刻吗？
Yeah， 可以，甚至是还没发生的东西。Right， OK，
幻想中的也可以。
Yeah， yeah， yeah。
OK。
对。
嗯。
然后从这里 ，Good， 从这里，我要你开始观察你的身体里面的反应。
这要观察很久哎，
可是你可以观察到东西吗？
对啊，
OK， cool。所以现在你把眼睛张开。
OK。
你在现在你所创作出来的东西，你的五个感官可以感觉到的东西，就是你的五个感官在你在利用你的五个感官所创作出来的一个现实。Right。当你把这些东西给闭上来的时候呢，你再利用另外一个设备，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 you know 想象力或者记忆，去创作另外一个现实出来，但它是非感官的东西。
嗯。
但是同样的，你的身体还是会被影响。
对。
Yeah。所以这就代表说，你的身体在日常生活可以被五个感官所接收到的资讯而影响，你也是可以透过你的思维情绪所创作出来的东西被影响、嗯、right， 所以就代表身体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嗯、它只是一个接受者 right right， 在这个从这个立场 right， 但你还是同时可以观察到你在利用这个设备还是这些设备，
嗯，
你也是可以观察到
对
这些东西被创作出来的东西给你的身体的这个效果，就代表这个意识力本身没有被影响，
有但是有感受，但是它也是存在自己、
yes. 你知道我意思吗、right?
那你觉得为什么还要有肉体的存在，就是这个意识力会是个欢愉，会很美好的。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些动物、人类这些实体的东西存在
？OK， 哦，这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我个人的立场是，我们需要这段时间来学习这个东西多么他妈的珍贵。You know, so 我们通常是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right？ 我们可以去，身体也包括脑袋哈。So you know， 我们可以就是沉溺在 you know 忧郁的思维上或者情绪上 ，right？ 我们可以沉溺在愤怒、偏见，
对，
那这些东西当然会造成和引发出一些行为或者行为思维视角 ，right 去看待我们的这个 3D 世界、嗯，这就代表我们不太知道怎么去利用这个东西， you know， 因为我们就是利用它做，我觉得没有必要的选择。Yeah， so 每个东西都牵扯到就是选择性的扩广，我们有无限的选择性，但我们就是把它困在一个模式，说我要对这种人有这种态度，因为这个东西，因为我在我的历史中我觉得是这个样子，或者我被教育成这个样子 ，right？ 那就代表。这个人可以给你的任何的价值，嗯，教育、学习、智慧、嗯，完全都消失。
嗯，
所以
对，
我们其实在创作我们自己的无知。
嗯，
但是当我们从一个我是一个独立的意识力的这个立场去看待我们的世界的时候呢，就代表可能性变回是多多的。变回是无限的，
嗯，
yeah.
嗯，
就不要说我很想贴标签，可是说 OK， 如果扮演看的是一个 OK 色情表演者的话 ，right， 然后透过我自己的喂养 ，right， 我自己的价值观 ，right， 我把你的价值全部都缩小、嗯，那就代表我们无法有这个对话。嗯
对，
那代表不能了解，
啊、
怎么没有共鸣，不用谈到共感。
对啊，没错。
第一次用中文，
但是我还是一样的，就很妙啊！就是，就即使你怎么看待，我都仍然还是一样的我。
再重复一次。
我说，就说不管你怎么看待我，但是，或是第三者怎么看待我，但是我还是没有，我还是这样子的我。
嗯、
就是如果，你觉得，就是我没有想要跟你 touch， 那我们还是一样各活各，但我其实也没变。
对，
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但是如果，你丢出了伸出了手，然后我接了，那可能就会有，会有这一段时间的牵连，所以就会变成在彼此生命的一个经过。
嗯哼。可是通常、
人跟人就是这样子。
对，可是现在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这也包括因为我们的科技也是发展到某个程度，可是变成我们在好比如我们在脸书上 ，right， 我们看到 you know 我们的这个有 you know, 小学朋友买了一台车，很新的车，很屌的车，
嗯
，right， 然后看的时候就觉得。啊，干这个人就是 ，you know， 然后我们在他们背后就是抱怨 ，right？ 那这个行为本身没有改变任何事情，那小学同学还是他妈有那台车，他还是过很快乐，他还是很高兴，他还是有 ，you know， 他有他的钱，有他的 ，you know， 情人，有他的那成就感 ，whatever。你只是在你的生命中，就作为这个歧视者。Right， 歧视者在他的生命中在创作伤害而已。那如果你可以从一个意识力的角度去了解这件事情的话，那我接下来会问的问题是，那你为什么要创作伤害给自己？
嗯，
这没有理由啊，
所以不要啊，对啊，
就不要，这为什么这么重要
啊？不需要啊。对，
对，因为我跟你聊的时候，毕竟我们在 OnlyFans 开始聊嘛，因为我必须要跟大家就是坦白讲一下，就是我跟随着 Cheryl 蛮久的，然后我其实就是一两年前就已经看到他的照片，只是最近我们在 OnlyFans 我找到你，然后我才发现哦，对我可以密你，所以我直接密他就是谈艺术。我是来自一个粉丝，
直接都邀请看一个剧，直接看一个剧，跨国的。我在台湾看他推荐我的剧。
Oh my god！
然后就会聊到蛮跳的、欸，就是觉得，对，
嗯。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被思考的。我也觉得，我会想要做到色情，因为其实色情不缺我啊，色情产业不稀罕我一个，
不稀罕你。
我让男人打手枪这件目的地的话，干很多啊，不需要我啊。可是我觉得我就想要这么去做，不是因为，不是因为，就他可以给我什么，是也他的确可以给我什么，但我就会觉得我想要给人别的东西。
嗯，
像我其实在做这个之前，我还在一个。更色情的平台，它是有人在管理的，然后台湾的叫 Swag， 然后它会规定一定要放很，就是人人都觉得认定它是色情的东西，就是要很明确的性行为。
嗯，
它也没有这么严格，但是它就是要你 po 一些比较，让男人激起性欲的。然后，但是我都在上面放我的自拍照，帮人吃面啊。吃东西，或是讲一些很可爱的话，我就会这样子说：“吃饱了吗？我喂你吃。”反正就讲一装可爱。可是我想说，就是我就觉得，就是除了，因为我就觉得在那个平台上，他是这样子，然后反而有我的客群欸，就是有我一群有一些喜欢这样子的人，他其实以前也不认识我，但是这样子看到我，然后他觉得。哦，我终于有一个真人了，因为他有这样的图啊，然后每个都在性爱，然后每个蜜 他打字都会说花多少钱多少钱，给我多少礼物就可以怎么样哦。就他会其实，因为我觉得我是蛮大的部分在赚寂寞财，可是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满足，就是有这些需求的人寂寞，就是这些人的寂寞是被需是需要被满足的，所以当我一个正常人，比较真人的样子，或是我讲话就是打字，可能就真的是。他们有一些会很奇怪，就是说好想跟你做爱哦，我就说我不要。就是跟你真的面对一个真人，他们就终于觉得哦，原来这是真人哎，并不是网络上的虚拟人物。因为很容易，我觉得蛮多人因为网络依赖就开始，就是人也都会在网络上有另一种样子，其实蛮容易会这样的。因为本来就很多面向，其实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我也没有，也没有一个一定。
Yeah.
面对不同版就会有不同样子，然后你要说可是每个都是我的样子啊，我就是这些样子组合起来的。
嗯哼，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他会发现哦，我现在面对的是真人，是活人，是有意识的，有感受力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被讨论的，被注意的。所以我在我的 OnlyFans 上看放我的东西，他们说打手枪可能会认识到哦，他在跟一个真人对话，那这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有这样子的想法，不论他是不是认同，但是有跟他不一样的观念，他不是单纯射完就好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可能影响到的人也不是很多，但是就是 follow 我的人可以受我影响，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会让我觉得有感动的。那他开始看我了，他付了钱就会看了我，然后就是我们就会有一些共鸣，我可能就可以改变一个人观点，他会知道不是全世界的人都是一个样，一定会有一个大方向。但是我就觉得这件事很有趣，所以让我觉得是满足的，懂吗？我变成我存在他生命的那几分钟。
嗯哼，
就像我们现在对话，你就存在我生命中的这一两个小时，然后我是用心用我的专注力在感受跟思考我自己，然后思考你说的话，这样子的过程。这件事情会帮助到我，就是体验才知道这个世界真的很大，就是在又去挖冰山的下面那一角，可是这件事情是不快乐的。对，
讲过，就是李小龙曾经有讲过，就是任何的知识总是会回归到自我认知。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宝贵，因为我假设 right 一个人就是假设其实有人上 OnlyFans right 他原本的意向有可能是 OK 我要就是 you know 看小小打个手枪 right 可是在那个对话的过程中，也许你只花了大概 you know 五分钟来回个讯息就好，可是这个东西会反而让这个人去不是说放弃，而只是在那一瞬间觉得啊没有那个动力去 you know 去打这个手枪，没有这个动力会自然的消失。它其实是某一部分的清洁，你知道我意思
吗
？Yeah, you're cleaning that section, like, 因为我觉得就是当你跟一个在这个框架中 ，OK, 我们来谈到 OnlyFans, right? 就是 OnlyFans 这个框架中，每个人对这个平台有一个期望，就是说 ，OK, 我要去。有 you know, 付个大概500块，然后就打个手枪，500块的手枪好难打。 好贵，三百块而已啦。Yeah, OK, 300块也有。OK, right,所以它带着这个期望去，right。当我们打破这个期望，OK。可是我会过来，就是跟你问说，OK, 你好，你今天过得怎么样，right？但其实，你在某程度上就是给人家稍微 highlight 一下，去注意到生活、人生的其他的，you know, 那一方面，right？然后这个东西会。如果他一直持续，我相信啊，如果你一直就是跟人家这样的对话，你 you know, 你其实在改变世界，因为毕竟我们的 OK 不是说改变世界，改变社会就好了 ，right？ 或者你这个 OnlyFans 社群就好了，right？ 可是文化、社会、世界全部都是从个人的立场而发展出来的东西，它不是一个从上面所定义下来的东西。
对对对啊，就是对啊，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影响，所以整个社会全部都建立在这些很小的东西上。所以我其实现在都会把 OnlyFans 当成我自己的创作，当然也会有我被当模特的照片，那就是我会展现我还有我的世界观，在我的世界里面。我期望成为的样子，我期望我的世界长成那样，那跟我一样可以认同的或是好奇我的想法，我的世界长什么样的人就会加入。其实它是一个订阅制度，然后我其实在上面回复都超级用心的，就是我不会乱回，就是他们如果乱问我就是什么你跟你男朋友怎么样做爱，我是认真会回的，然后会讨论，他会有时候会问我喜欢什么样的性爱或是什么的，然后我真的会去思考，就是不会就是，对，我就觉得，我以前开始拍自己的照片，我现在没有特别一定要拍裸，只是我就不懂为什么，为什么不裸？我就是当别人问我说为什么要脱，我就说 why not，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啊，就是很自然啊，就是它只是我平常的样子。没有刻意啊，我真的还蛮不是没有刻意要怎么样。那我冬天也会穿衣服啦，会冷，就是那个过程。对，我在上面的那个，我就觉得我是觉得我拍我自己，我是把我自己抛出去，就是把我的生活、把我世界观，我先丢出去了。就是因为我真的也的确就是把我这些东西丢到公众的平台，只要人家付费就可以看到，就是把我甚至其实。不用付费也可以，光是 Google 可以搜到我一堆裸照。对啊，所以我其实是很渴望跟这个世界达到一个连线的联系的，就是我不是只是要存在我的小圈圈里面，然后做我自己的事，我不要跟你们隔绝。其实我并不，虽然我在拍我自己，我一开始会怀疑我是不是很孤僻啊，不想要跟人家接触，我才这样。然后后来才知道，慢慢去挖我的冰山，才知道其实我是很渴望。很渴望跟别人达到一个共鸣，可以渴望遇到跟我有同样的理念，或者是期望对世界的期望的人，所以我才会把我自己丢出去。然后，就是其实蛮常会有别人跟我说，他看我照片觉得被鼓励，哎，就是尤其是女生，就是觉得，我很他看到我，他觉得很开心。就我这其实是我超乎我预期的结果，就是觉得哇，那太棒了，这样。我觉得，因为在裸照在丢到公领域这个过程，很容易被公审，很容易被批判，很容易被说你有什么资格，或是各种。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是，我不真的不觉得我自己勇敢，因为我就觉得这就是我想做的事，然后，甚至也是满足我自己的私欲，我自己是。就是我的欲望的那一部分，我自己的要说自私也可以，但也不是很自我的。我的渴望啦，应该说满足我的渴望。对，可以找到和我可以连线的人，借由这些照片，然后可能会遇到像遇到你，就是完全不是在我的台湾生活圈范围会遇到的人。 这很妙，这个我觉得人跟人之间联系就这样，或是外国人，我的英文烂到爆，但是这样就可以借由照片让别人，用不一样不是文字的方式去看待我的世界，然后慢慢就我没有那么觉得说我很厉害可以影响很多人，可是跟我一样的人。就像台湾的同婚之所以可以合法通过，就是因为人跟人之间的，我们去讨论了，我们去面对这些议题在，我们确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同性恋存在，可是我们过去50年都不讨论，假装它没有存在一样，在很地下化的，但是我们确实都知道它存在，明明就知道，然后那被拿出来讨论，被拿出来探讨，我们开始去在乎。这个真的是符合我们理想中的样子吗？就是我们如果去排挤他们，不给予他们应有的权利，那这是我们对世界的期望吗？我们希望我们活长的世界是长的那个样子吗？然后去开始人跟人之间大家反思了，然后才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进步。就真的这个整个过程是因为人跟人有接触，全部都是因为有接触，有丢出去。如果我都只是活在家里，我讨厌我自己同性恋，或者我活在家里觉得哦你们很好啊，但是我不跟任何人讨论，拒绝去沟通，拒绝去思考的话，这样就是不会进步了。每个有自己的想法，没有一个大家希望的样子，所以那个，艺术我觉得是很棒的方式去让人家去想去思考这件事。我不会很强烈的像文字的说，我觉得就 gay 本来就应该有他们权利啊，这样子一句话，但是要会透过一个感性的方式让另一个人理解，就是那样子的感动会更多，不会单纯这么理性的。因为有人说我们台湾就是社会还没有这么开放嘛，但是我们需要一点理性去感受别人的感受，然后我们去思考说怎么样是我们期望的。所以我觉得他就真这艺术之所以必须要存在，满足的层面是很广的，不单纯是一个部分，然后整个社会的进步都需要它的存在。
而且他也是
会很感动，
也是艺术，也没有它固定的一个形式，我觉得。
对对啊。
很
自由啊。
它是有，因为我觉得 ，you know， 艺术有各种各样，它的多数等于人类的群数。you know， 我们现在是71个人嘛。So。那就代表我们应该是有71不一样的艺术 ，right？ 只是它刚好有些相似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称呼成剧场或者摄影、舞蹈 ，right？ 然后在这一些定义下呢，我们还是可以就找到一些好社区 ，OK？right？ 这一种舞蹈、这一种摄影、这一种剧场。
可是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要分类只是为了好沟通，就是我们才有一个，因为如果我们不去分类的话就会太广了，不确定你在说什么。这个文字的定义只是为了让我们比较容易用简单的快速的大概了解，但它不应该是限制我们的东西。
Yes， 可是这个东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来自于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人群，会比较喜欢把理念跟一个标签的理念跟标签贴在一起 ，right？ 就好比说你说 OK， 就说全裸照就好了 ，right？ 全裸照本身就是一个，它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right？为了就像你讲的，就是容易沟通。全裸照就是不穿衣服拍照，好了 ，OK，right？ 只是作为一个人群，我们就会把这个理念贴上去 ，right？ 而且这个理念就是它 其实没有存在，它是一个主观自己那一个人。Right, 特别是那一个人所创作出来的一个理念贴上去而已 ，right？ 接下来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算是蛮比较寂寞一点。虽然我们现在也有透过网络啊，透过高科技，我们其实算是可以跟很多很多人很快速的沟通，可是它并没有解决到这个人类是非常非常寂寞的动物这个问题。
嗯、
yeah. ，所以。这会造成一个我觉得很容易接触到的行为，就是哦，我要去找跟我类似的理念的人搭配在一起，所以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大 ，right？ 我们缺了这个，这两个人 ，OK？ 我们说我们对全罗的照片有类似的这个想法，那它的差别没有去研究。Right， 没有去研究那比较微妙的那一层 ，Right 的差别。说 OK， 对了，我们同意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就好来，Right， 我们就用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东西。但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就像你讲，挖这个冰山 ，Right， 真的去探索，你会发现到在每个人的虽然是不管是基督教啊，伊斯兰啊，日本人、中国人 ，whatever，right？ 其实每个人在最微妙的那一层是有非常非常巨大的差别。我们太专注了共同点，而没有足够的去尊敬、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所以这造成我们无法跟彼此学会。新的东西，那就回来到基本上的问题，我们在创作我们自己的物资。你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而这个东西也不靠年纪 ，right？ 来分配、也不靠语言，它是跨语言的东西。就像你刚才讲的，这跟语言无关，你是用摄影来创作一个共同语言。去创作出来一个东西。
对。
我其实蛮好奇你在，因为毕竟你有在日本跟纽约去做展览，所以我蛮好奇你在那边所感受到的回馈，或者你怎么看待跨国艺术的这个标签。可是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去想一下，我现在有点尿急。我必须要去上个厕所。我们花大概五分钟，然后我去尿个尿，然后再回来。然后观众们，如果你们有一些问题，想问小小或者想问我，可以就是留个言，然后我们尽量回答。OK， 来，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
上个厕所。OK，
好。
Take a break.
好，去吧。
yeah, yeah, yeah. So welcome back to the conversation. After the break, we've now done a language swap. So the rest of the conversation will be in English. So yeah, Cheryl, you should talk to me about your experience in Japan and New York.
Okay. The exhibition let me go to a different country, and I can feel the people's countries different. You know what I mean?
Yes, I know what you mean. Yes.
Yeah. The culture is very different. Actually, first time I go exhibition is Bangkok, Thailand.
Mm-hmm.
Yeah, Bangkok. So, in my remember, I think the Bangkok people are very, not open, But I go there at the coffee shop to make an exhibition, and my new photo just over the window. And the people feel like okay and smile to me. So let me
really?
Wow. Yeah. Yeah, and like give me a good feedback.
换回中文吧。不，我无法，我一直笑。
你要讲英文。
OK。
好，那就是呢，我第一次去展览，其实去曼谷，然后我本来以为他们的人会很保守，嗯、我不知道保守的英文怎么说，忘记了啦。
Conservative。
但是很意外耶，就。对，很意外，他们就是蛮 open mind， 就对我微笑，然后看得出照片是我，然后给我很多很好的回馈，就是我还蛮意外的，就是我、嗯、因为他们泰国就有点宗教国家，蛮保守的，然后就觉得哇，然后认识一些人，然后跟我聊，都是很烂的英文在聊，嗯、然后接着。第二次展览就去日本，然后日本人很妙哎、欸，就是，他们蛮兴趣的，就是不会多讲什么，但还会很有礼貌这样。
嗯嗯。
可是你看不出他们的 passion， 就是你没兴趣的人会知道他没有热情。然后啊，泰国人是谁都很有热情，大家都超有热情的，不知道怎么是太热还是怎么样。然后日本哦，但日本人很明显，就是他对你有兴趣，他就会花很多时间等着你，想要跟你讲话，跟我讲话，
嗯、
然后就觉得哇，可是他的英文我实在一点也听不懂啊，让我压力超大的。就日本讲英文有口音，然后就好。后来好不容易就也不是好不容易，就刚好运气很好遇到一个翻译，所以就听得懂他讲，然后觉得这些。就是认识，然后他就花很多时间跟我说，他觉得他看我照片的感受，然后他觉得我不是只是，虽然因为日本拍自己自拍的女生非常多，拍裸照的也很多，但他觉得我的区别在于，我不是在拍漂亮可爱的照片，我不是要告诉别人说你看我很可爱哦，所以他就觉得我好像一直在跟这个宇宙对话，在问这个世界说 Who I am, Who I am， 就是一直要找到一条路，就是我到底是谁。然后我觉得他说的很好，他就说他觉得我在找我跟这个世界的立，我在是这个世界上的立足点，我要怎么和这个世界连接。然后我觉得他花超久的来跟我讲这个分享，然后就觉得哇，好感动哦，因为在台湾呢，就是台湾人就是比较热情，可是都比较表面的，就是他不容易很深入的跟你聊很多。
嗯，
对，就是我们就会说啊，假霸了呀，就是这种，就哇，你拍的就好快呀、啊，所以就是比较，或是台湾我遇到问题每次都是哦，你用什么相机拍的？Fuck， 这很重要吗？你用什么底片？哇，对，真是。Yeah. 然后美国，我觉得美国是真的蛮特别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对于艺术家的定位是个很自由的，就是他们不会认为艺术家是个崇高的存在，就在那边打工或者加油站打工的做咖啡的店员，就算他只是有在画插画，或是还有在写诗，或是就是做一些就平常不是工作但是自己创作的事，我们台湾人我不知道新加坡，但是台湾人会觉得我创作是创作，但能不能称为艺术家它是一个资格，但是在美国，在纽约不会这么认为，他觉得你在做创作，你就是艺术家，所以我觉得那个区别很大。就是当所有人都要觉得我这种创作，我就是艺术家的时候，你就不会怀疑自己，就觉得因为我在台湾一开始，我真的也不敢称自己为艺术家，然后这件事情就是让我蛮大的影响，就是所以我到那边每个人都在说我是 artist， 就介绍我。She's an artist， 然后就觉得哇，这就是那个文化区别，就那个自信是很自然的，而且不是刻意装出来的。
嗯，
就是而且你不会有人质疑你说这件事，我觉得蛮特别，然后也蛮值得去感受的。
艺术家的这个定义，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他们对艺术家的一个立场。我觉得本身啦，我觉得在新加坡我遇到的一个，我觉得比较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艺术家也是一个，他也是有他的定义在，他也是有他的职位在，只是我觉得他的要开始成为一个艺术家算是比较容易的， you know， 他们已经有一条路可以让你走， you know， 你要上什么课程啊， OK， 你要从 you know 3岁开始跳舞可以， yeah of course， you know， 你可以就是上芭蕾课啊，你可以上 you know 传统舞蹈课都可以，各个都可以， right。只是没有预备好，当你大概到成年的年纪，那种18岁、21岁，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职业，你所会面对到的一些挑战，不只是在那种社会上、经济上的挑战，我指的是那种存在感上。挑战，或者你的生命任务的这个挣扎的挑战，要怎么去面对这一层面的问题，这个会比较难， you know， 反过来呢，我觉得我最自由的国家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我觉得非常非常自由的国家就是印尼，我很喜欢印尼。因为在印尼就是做一个艺术家，它是一个非职业的一个东西，有点像纽约，可是它比较像是你就是弹乐器的那种人，你是有跳舞的那种人，有着 somebody who does something， you know。他没有一个崇拜性的，也没有一个批判的态度，you know， so， 这个我把它称呼成一种彼此的尊敬，因为对我来说，每个人都是想要追求他们的欲望，那如果一个人的欲望就是他们想要就是 you know动一动身体让人家观看，这个东西是不是舞蹈？
对，
不是问题。你要同时走路、讲话、表达情绪，你要讲一些人家早已跟你写下来的话，你就是在做，你就在同时在做这四样东西，这个到底是不是一种剧场？不是一个问题。Doesn't matter， you know， 所以这个东西反而造成很强烈的一种实验性在，因为每个人就是在探索，我要怎么走路，我要怎么说话，我要怎么 you know 表达这个情绪，我在哪里碰到了这个障碍，所以至少啦，我自己去印尼在做表演训练的时候呢，总是就会找到就是一种无限的好奇心，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珍贵，
好酷啊！印尼，
一定要带你去，一定要去，
很棒哎！真的，希望疫情快点过啊！
啊，希望。
那新加坡的疫情状况好吗？
啊，还好啊。还好啊，我们快有那个，我们应该是已经买到了预防针了吧？
疫苗吗？
应该是。
哦，那很棒啊。
就其实外面算是蛮正常的，虽然人家戴着口罩，可是戴着口罩也算是像那种日本的日常，每个人都戴着口罩没差。
哦，对，
Yeah.
只是今年就好多人死掉。
嗯哼。
嗯。
台湾
这件事，我觉得也很。台湾还好，台湾状况还好，因为都有隔，都得要隔离。台湾死掉的还不到100个吧，还好。对，但是这件事情，因为今年死掉的人实在突然太多了，然后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就是很重新的检视这件事。
嗯哼，
就是我们活着。什么算活着？跟我们死掉，就是因为有死亡，所以才有存活这种关联。
Yep.
这对，然后因为会死亡，所以他才一切有了意义。就是我今天有跟你聊到那个，我看了《The Good Place》那个影集，然后我其实蛮多感触的。对，就是哇，好重要哦！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存在，然后存在的目的，不是很玄学的事啊，就是会去思考说，因为我们会死掉，如果没有一个时间限制，我们肉体不会毁败，不会老，不会坏。那时间变得无限长的时候，好像变得蛮可怕的，就是真的去。幻想他这样子的话，哇，活5000年什么感觉啊？我天啊，就是人的脑容量，然后，对
，Yeah， 因为毕竟我们两个是从 you know 华人文化出生的，所以我们有这个复活的概念、，Right？
哦
，So。
为什么华人文化会复活？
sorry， 什么？
为什么华人的文化会复活？复活的概念，
就是我们对、我们对复活重生啊，轮回重生。
哦，对，轮回这样，对。
Right， 就其实它已经算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我们已经 you know, 有接到这个资讯 ，Right， 在潜意识上，所以。我对我来说了、，right， 等一下，我的麦克风放没有放好，关于复活啊，重生 ，yeah，so， 对我而言呢，重生是一个惩罚，至少，在瑜伽哲学上就是，重生是一个惩罚，因为他，第四季已经出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看，上 Netflix 看不用紧，我直接讲、，spoilers for the good place， 要达到就是涅槃 ，right or enlightenment or whatever，right 是代表。我们得到的智慧是足够的，我们不需要回到这个有限制的肉体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回到 the source， you know， 变成宇宙的一小小部分， right？ 那是我们的本体，我们只是在这里度假， right？ 只是
那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要惩罚我们？就是做了什么错事，为什么要被惩罚？
这个东西好难回答哦，就是我觉得他，因为我从一个比较抽离的视角去看这个东西，就是一开始呢，我们是那些那种怎么讲，没有协调好的那些部分全部都组合出来的一个东西 ，right， 所以我们的身体不是完美的 家，它有限制的。
嗯。
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东西去，学会怎么真的尊敬我们的本体，所以我们才可以回到宇宙的那一层次去影响到大自然的走向。我们有在三甲哲学，我们有两种怎么讲，原石吗？ Like I guess elements， 一个叫 Purusha， 就是意识力，一个叫 Prakriti， 一个那个是自然， right？ So 为了理解这个关联呢，我们可以说是 OK， 如果你要拿一堆泥，然后你要 you know， 磨出一个锅， right？ 锅本身已经存在在泥里面。它只是还没有被碰到，还没有被影响到， right？ 然后所以它不会有那个形状。可是这个锅或者这个壶本身，这个标签是它的前提是我们要利用这个东西来处理我们有一个问题。Right， 我们要装水呀， yeah， 所以我们磨出一个壶出来来装水，okay， 所以它有它牵到这个功能性，可是它的本体就是泥土 ，That's it， right？ 那问题出在这，如果我把这个壶拿一个锤子，我把它锤掉， right， 留下来的是什么？
里面的东西啊，
壶本身如果把它锤掉，它变成什么？
就碎片啦，不是就碎片吗？
对，可是碎片是一个状态，
什么也没有了。
它还是泥啊，
对，
它还是泥土，你知道我意思吗？
哦，对
，right。所以如果我把这个壶翻过来，我放在我头上 ，right。它处于另外一个功能，它是一个帽子还是它是一个壶？
都是吧。
可是最基本上它是什么？
最基本它是土啊。
Yeah， right。 So 这个本质它不会跑掉，这就像我们，right， 我们是个意识力而已，我们有影响力。我们可以改变某个东西，我可以把这个打火机丢到这，我可以影响到这个东西的位置。可是我的本质是一个意识力。That's all。我可以改变我的身体，可以去刺青啊，健身啊，让它变大、变高、变矮、变弱、变强。可是我还是意识力。这跑不掉，
对。
所以当我们死掉了，是我们的肉体在死，我们把这肉体放下，接下来微妙比较微妙的这几层还是会存在啊， right？ 我们可以说 OK， 我们死了 ，right？ 就也氧气也没有了，就是气本身也是会飘走。但它不会消失啊，它不会变成一个黑洞啊。我们的思维跟情绪全部都是电讯，这里跑电讯 ，right？ 所以它就是有一个 energy， 它有个静力在 ，right？ 这个东西也不会突然间消失啊，牛顿已经讲过了 ，right？ 牛顿法律就是，静力不能被消灭掉。它只会转换变成另外一个形式，
它只有物质在存在，
对
对，
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有
这样子来说，
所以
对，就我们都还是永远会存在，就是物质上的东西。然后那你觉得这样子的死亡它有什么 必就在一生中或是更长远的来看待这每一个死亡，有什么它存在的必要性和意义？
穿越进化咯。
嗯，就是每一次的死亡就会在一个进化吗？
Yeah.
Yeah. 嗯，但是你觉得达到涅槃那就不会再回来这个肉体吗？就是你就是还是他其实又会再轮回？
他不会，因为没有必要回来，没有必要再重生。
嗯、那些就我们人的这些，到底是从何而来？就是最原始的东西呢？是从哪里来的？
你指的是意识力吗？
对啊，对啊。好难，好。
它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东西。
嗯。
So,
但如果我们就经过修炼去另一个地方，这样子不会总有一天全部的就都去了另一个地方吗？
有一方面的哲学是说你会成佛，我们说成佛 ，you become God， to a certain extent， right？神或者佛本身就是达到涅槃的人类意识呀，所以我们在这个 3D 的世界得到涅槃、OK 过了，肉体消失，你成佛，所以你上到那个层次，
嗯
，right， 所以你可以影响到 3D 层面以外的东西。Yeah, 包括时间、包括 you know, 空间 you know, 我们在这个 3D 世界透过这五个感官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东西。
嗯。
Yeah, 可是神也是会需要回来学新的东西再上来。就说The first Buddha, Gautama, Gautama's,
Gautama's, Gautama Siddhartha.
Yeah, 中文名。豪达摩。豪达摩是第一个佛。Right. 他其实是，他有，他，在传说中了，还是传说中还是历史中。他死了过后呢，他在重生，他在重生的那个过程呢，是我们所感觉到的大概500年，但是对他来说是一转眼，
嗯，
你知道，所以时间感是不一样的，
嗯，
只是我们的每一个，我们的人类呢，每一个意识力都有这个本能，所以。我在某程度在讲的就是我们现在2020年的世界是有蛮多佛现在在我们的世界上走路。他们只是在等肉体消失。你知道我意思吗？
嗯。
Right. 我好奇为什么你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还蛮不熟悉这个理论的、啊、就是这一套的说法我比较没有接触到，
嗯，
就还蛮，因为我自己其实还蛮活在自己这一生的吧，所以就蛮专注在就是目前遇到的，然后我会觉得我感谢我的生命存在，所以就有点不知道为什么是惩罚，如果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惩罚是指 punishment 还是别种就是修炼，因为我一种人会说是在修炼，我们要经历很多事情，然后会理解到更多东西，那就觉得跟惩罚不太一样了，因为惩罚好像是做错了什么事，然后要被惩罚，对，中文上啊，有点不确定你在惩罚的意思。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他原本的说法是 samsara，samsara 被翻译成一种一个翻译是把它翻译成惩罚，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呀，修炼也是一个，可是没有一个英文的单字可以把它的意思就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它比较像是法国哲学家卡姆，他有一个理论叫做 radical freedom，算是怎么翻呢？极限自由嘛，就是他的理论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把一个人丢进监牢里面，right？ 但他并不觉得监牢是一种惩罚，他反而在里面找到自由。他觉得很好玩，那监牢本身的功能就无法被成立，right？ So 我看待samsara 是类似这个样子，我比较从这个立场去看它，就是我们是需要在这一段时间中认知到我们的限制，3D 的限制。然后学会怎么去欣赏这段时间所以我们所会遇到的困难、障碍、挑战，全部都是把我们推到最自由的生活方式。你已经蛮接近了，所以我
对，因为我就觉得好享受这一生，就是我会。我记得你好像问过我最感谢的事，然后就会觉得我好像回答你说我很感谢我生命的存在，就是我有生命，我有感受，我有感觉，所以我觉得就很令我感动的事。
所以你是从，就以前没有考虑到死亡吗？还是你以前怎么对死亡的有什么看法？
死亡就是它一直存在。诶，我还有印象，我小时候真的很不能理解什么叫死掉。就那时候我才5岁，然后我的奶奶过世了，我爸爸的妈妈，然后我们在办丧礼。哦，我前面没有提到，我毕业后第一个工作是做丧礼相关的工作，因为我就觉得丧礼它存在很有意义啊。但是那时候我奶奶过世在做丧礼，然后因为我是直系的孙子嘛，孙女，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妈都不给我睡觉，她就说要守灵，反正就小朋友，我半夜好想睡，我才5岁耶，然后我妈还是不给我睡觉，就把我挖起来，然后我就说，吼，我要睡觉啊，你到底要干嘛？然后我妈就说，阿妈过世了啊，要办丧礼，你要去哪？我说为什么啦？她说阿妈死掉了。我说什么是死掉啦？然后。他其实很难解释，你要怎么跟一个5岁小孩说什么是死掉？所以他就说他去了另一个地方。我就说，好，那就去啊，就去啊！我就觉得到底有什么问题？然后，可是真的就是很难去解释什么叫死掉。然后，好像是需要时间去理解是什么概念。然后可能看动物在你面前被车撞死，或是从比较。昆虫啊，然后鱼啊，或是狗啊、猫啊，反正你看见生命的不会动了，那时候才会意识到。我还有看过我爸在我面前杀鸡，然后就放血，就哇，就像取走了一个生命，就是真的才意识到死掉这样的概念。可是对后面的事我还是无知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本能的害怕死亡。然后我觉得很多的欲望也都是建立在这上面的，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会死亡，我会有一天我就不能动了，我不能再使用这个肉体了。那我的意识会去哪里，我真的不确定。但是我确定的是，我死掉了，我就不能使用这个肉体了。就是我们对于死亡的，人类对死亡的定义嘛，就是 你不能再说话，不能再吃饭，不能再用这个肉体了。但是也是因为意识到这件事，我又害怕，我也知道我一定会死。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有一天一定会死亡，就无法使用肉体。有一天他一定会面临到，我们没有人可以避免，所以才会很珍惜这一切的。就是我才开始意识到，在我还能使用这个肉体，我还活着的时候，我必须要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这样子才不会浪费嘛。我的五个感官，我必须要去感受它，因为这是我现在可以有感觉的东西，然后所以会有时间感，会觉得食物很好吃，会对什么事情有了热情，然后有能量，有可以做用我的肉体做很多事情。
嗯，
这就是我这一生就是还活着，我们的活着可以用的。但是如果我都不去使用，我不去感受的话，那就会开始去质疑，那还叫活着吗？就是我们对于活着不是只有呼吸，如果我不去用这个身体，那就跟死亡蛮接近的。然后这我对死亡的概念就是我觉得因为有死亡有一个 deadline， 所以我必须要在还可以用的时候把它用尽，这好像是对我自己的负责。有时候在死亡，其实因为我没有接触过，那是佛教吗？就是涅槃，这个是佛教吗？佛教哲学，就是我就没有接触过。但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是肉体本能的害恐惧，对死亡有一点恐惧，所以我们会想要繁衍，所以会有性欲。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健康也很自然的一个流程。之所以有性欲，是因为我们要繁衍，
嗯哼，
然后让我再创造一个肉体。我觉得这件事很可怕，就是我竟然可以再制造一个肉体，从我身体里面做出来另一个肉体，然后我的肉体死去的时候，我的意识或是在我跟他有接触的这一段日子里面，我可以给他一些我对于世界的看法，或是我得到的一个理解结论。我觉得就是我们之所以会有欲望是为了这个，就是我们人本能上的欲望是为了繁衍。
嗯，
这很妙。就是如果像我没有，大家应该都知道，如果没有繁殖功能，你把男生的蛋蛋切了，把女生的子宫拿掉，就不会有性欲了。所以他的性欲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真的为了爽。就是你我当然他会爽也是为了繁殖。如果拿掉了睾丸、拿掉了器官，你就不会爽了，你就自然就没有性欲了。对，就觉得这件事跟死亡其实都是有关系的，然后也不可避免的。就我对死亡概念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但我就没有想过哦，死后时间我真的不知道。然后就我这一生还没有办法接触到死亡的世界。对啊，那你觉得人死后是真的为什么会忘记啊？就是因为换一个肉体，所以那个灵魂的东西还会转移，但是肉体的记忆就忘了吗？
没有啊，你有看过你奶奶的照片吗？
那为什么我不会？有啊，
你的身体已经有他的记忆力在，就虽然是你到五岁过，你五岁的时候他过世，也许你没有跟他花很多的时间，可是你有他的眼睛。
对，
也许他的鼻子在你脸上，这是你身体的记忆力。因为我还记得很明显，就是我爷爷是，就是我爸的爸，他我七岁的时候他过世，然后特别是前年还是两年前的事，我去坟墓清明节，然后我陪我奶奶去坟墓那边，然后我老爸也是去，然后 我老爸跟我爷爷的关系可以说是不会说很好，可能那时就是我过去，然后我去找他嘛，然后他的烟灰，他的ash，他的灰
对，烟
骨
灰。
灰呀，就在一个盆子里面，然后他盆子上面有个照片，然后我看。长得特别像我爷爷，超级超级像。哎，直到
哇！
我用 Face App 的时候，我把自己就是改造成老人样子，我长得非常像我爷爷。然后，所以这就代表我身体已经有这个记忆力在了，就是肉体上的那一层面已经有了。然后，当我们要谈到就是比较深的那几层的时候呢，就。我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去解释，OK，你花80年的时间活在这个 3D 的世界你的肉体就消灭掉，Right？你回来的时候不是直接 load game 就 OK，I remember everything，Right？你的意识力还是需要透过这个肉体的成熟过程而发展，right？这是童年嘛，right？在那5到7年，right？你知道五岁的小孩子跟7年的小孩子，他们有那几年之间的智慧特别强，问 奇怪的问题，right？Yeah。他们有一个智慧在啊，就是哦，你看，特别看，你看小孩子看昆虫的样子，就是非常非常充满一种好奇心，right？他们很容易沉迷进一个那种不管是游戏啊或者音乐或者什么的，right？这些东西就是最单纯的意识力在发挥他们的本质，right？只是在5年、7年，甚至到9岁、12岁，这些东西全部都被喂养掉，right？不用讲到12年里面所忘记的东西，我连今天早上我吃了什么早餐我都记不起来 ，right？所以我们会自然而然忘记了这个就算前生命所经验到的东西，但是它还是存在我们的潜意识，就像我们的细胞会永远都记忆哦，我的鼻子应该长成这个样子。如果我现在就去外面，然后人家打我的脸，right？打破我的鼻子，right？他修复回来还是变成我爷爷的鼻子啊，也是一样啊。他不会突然变蓝色，或者变尖的，或者变小的，或者什么的，right？他是透过这个自然智慧回到他原本这个样子。Right，因为他必须要有这个 program 在，所以当我们讲 OK 要生一个孩子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是 OK 我在创作出来一个肉体，但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在创作一个容器，让一个意识力存在里面，所以这个意识力，不管是你爷爷的，还是一个陌生人，因为在这个 3D 世界没有遇到的，或者他是一个500年前所存在过的一个意识力一个人，无所谓，right？你再把这个东西带回到这个世界，所以他可以再学一些新的东西，再接近涅槃多一步能够穿越过这个 3D 世界的限制，他可以再。复习一下。
那你觉得动物呢？动物是怎么样？动物会到人的动物的灵魂也是一样的吗？
因为我觉得
很难说哎。
他们有灵魂呐，只是有蛮多种的想法，就是一种就是
对啊。
他是已经。他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变成人类的意识力，right？他要某个程度，right？有另外一种的想法，就是哦， 他是已经达到了涅槃，但还是选择回来到三 D 世界。你懂吗？因为一个动物的意识力是一样的，只是它的肉体的设备不一样，所以它所经验到的刺激，它所接受到的资讯，接受的方式不一样 ，right？ 狗特别一直沉迷在欢愉中。You know， 除非 you know 你这虐待它到很糟糕的样子，可是狗会比较容易持续在欢愉中 ，you know 看到主人 ，right？ 所以这也是因为鱼啊，也是一样啊，鱼也是就是三秒钟的记忆力嘛 ，right？ 还有哦，对，我女朋友刚跟我讲过，就是你知道蜗牛哈，蜗牛是看不到人类。
真的吗
？Yeah， 科学家好像刚发现到，就是蜗牛没有无法接到人类的这个概念，他们没有办法意识到我们，他们没有办法就是看到我们，因为我们走得太快速了，我们的行为就是太快了 ，Yeah， 甚至我们就是走过他们用我们踏着轻快的脚步，踏过他们一脚，他们没有办法接到，因为他们的时间感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在路边走，我们不小心踏到蜗牛的话，对他们来说是突然间就是 fuck 啊 ，what the fuck。Why am I here? Right? 我们把它们捡起来放在草地上，然后我通常会做这件事情，看到啊那边蜗牛把它放在草地上，对它就是它直接传送。
哦。
Yeah, 世界走太快了。
OK。
设备不一样啊。
嗯。很有趣诶。
你死了过后要变成什么？
变成什么？可以选择吗？
不知道啊。
我要变成海豚吧。
海豚。
对啊，很开心欸。
你刚才讲的，其实我觉得我跟你完全方向。我在小时候，我大概五岁的时候，非常非常怕死亡。我很快就接到这个 idea。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呢，因为我跟我妈住，然后我们睡同一张床，然后我在那时呢，就会一直在那边，就是在某程度上在祷告，然后我一直就是有想要OK， 我要我身边的人全部都 you know 完全没有死亡。他们不会死，他们一直都会在我身边 ，right？ 我爸爸、我妈妈、爷爷、奶奶、舅舅 ，you know， 什么都 ，you know， 走这样，然后直到 you know 这几年来，我才发现到啊，干，那其实是一种诅咒。因为最近我舅舅过世，然后他在，因为他过世就是60多岁，然后他you know, 就是有一天就是睡不醒，然后我爸妈没有跟我讲，他们等就是因为我那时在住日本嘛，然后他们没有打电话，没有给我任何消息，办丧事办完了就是没有跟我讲，我等到就是一个礼拜过后，我有一天就是用就是打电话给我妈，然后我看她就是有点不对劲，然后我就问她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她才跟我讲，我必须要问了很久，她才跟我讲。然后我那时就感觉到有点，按做不搞共 ，you know 这种事情，所以我花了一段时间，我那时候在冥想中呢，就是。想要跟他去沟通一下， 然后我冥想大概一个礼拜，然后一个礼拜过后，他才他出现在我梦中，然后那他很开心啊，啊这个啊没事啊，对啊就 OK 啊走啦就 OK， 然后他就跟我交代一些事情，然后我记得很明显，就是我在那梦中非常非常的快乐。我完全没有、哦、没有愤怒，没有失望，什么东西都没有，我只是觉得真的，就他最后 ，Yeah， 因为他最后给我的这个礼物就是他在这个梦中给我一个礼物，就是怎么去接受死亡。从那时候我对死亡没有很大的一种抗拒。
对，我也觉得就是会害怕，我不知道哎、欸，就是我会觉得每天都真的是要活在一个，就算死了也不要后悔，是要很充分。其实那个对那个惧怕比较像是还有想做的事，或是没有就会觉得没有好好珍惜够我还可以使用肉体的时候，这样子的惧怕。所以就真的因为意识到这个存在，意识到会有一天我没办法感受了，感受没有肉体了，那我才要更珍惜现在有的肉体还有现在可以感受到的东西，所以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他给你是一种动力，
我觉得我感对对对，就是他必须如此我才会更努力的去做，去学习，我感受到我肚子饿了，我好饿哦。
那我们的对话是不是要死
了？很用脑，很饿吗？你是不是也饿了？
会，我的确有点饿。那好 ，OK， 好了，
好了，该去吃饭了。
Yeah， 我们让这个对话死亡。
好嗨，好嗨。脑袋 hyper，
yeah， 但是不用讲啊，那我们就大概到一个段落吧。然后毕竟我们也是随时可以用上网上开个直播，然后这样谈也是蛮不错的。我们一直挖深一些东西。
对啊，观众有人有问问题吗？
看一下，
因为我这里看不到，
没有。
好，
可是他们就慢静静的看。
OK， cool。
Yeah， OK， cool， 就到这吧。Okay， 然后改次我再邀你上来，然后我们再继续谈。
好啊，太棒了！
谢谢小小，谢谢你来。
好哎、欸，吃饭。
OK， 好，
开心跟你聊得很开心。
的确，一样。谢谢小小。那
谢谢你的伙伴。
Yeah, thanks Ben for doing the, you know, directing. He's like on this side. You know, come and say bye. So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Bye, thank you.
To everybody who's watching, you know, 观众们，谢谢你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收敛即兴。那我们需要等多。两个礼拜，也许一个月，我们再回来，我们休息一下。圣诞节快乐，大家！圣诞节快乐，小小。OK， 好，明年见吧。
好，明年见。
OK，see you， 拜拜。
拜拜。